石油大学广播台。
中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网罗十大资讯，追踪最新动态，
掌握校园万象，
简述校园喜乐。
我们用声音记录校园生活，
我们用声音记录青春色彩。这里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广播台。
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农历十月廿三。我是主播吴秀阳。
我是主播陈启超。下面为您播报昌平地区的天气状况。昌平地区今日晴，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内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宪法历史文献资料展览，为弘扬宪法精神，讲好宪法故事。12月4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的宪法历史文献资料展览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法工委主任沈春耀等出席活动。此外，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王佳琴带领部分第五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总决赛师生代表参加了开幕式。此次展览展期为12月4日至11日，整个展览分为5个板块。
推进都市圈发展，部署加快三大区域轨道规划建设。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全面部署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规划建设，整体推进三大区域轨道上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会议指出，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着眼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建设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建设是推动实现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是补齐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短板的必然举措。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推进三大区域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建设的重点任务，要准确把握“十四五”建设目标、重点建设任务、功能定位和土地综合开发。会议强调，要强化精准施策，狠抓落地见效，齐心协力打好三大区域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攻坚战。要建立高效协同推进机制，完善年度滚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并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
第四届“一带一路”国际青年论坛举行。第四届“一带一路”国际青年论坛日前在韩国首尔和辽宁大连两地连线举行，来自中国、韩国、美国、俄罗斯、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青年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国际合作方案。中国驻韩国大使秦海明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新冠疫情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仅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只有坚持多边主义，通力合作才是坦途。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院长朴泰君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际交流与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希望各国青年通过论坛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为推动国际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我国量子计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先。12月4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该校潘建伟团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求解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只需200秒。这一突破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牢固确立了我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量子优越性是指当新生的量子计算原型机在某个问题上的计算能力超过了最强的传统计算机，就证明其未来有多方超越的可能性。中科大教授陆朝阳介绍，多年来 国际学界高度关注，期待这个里程碑式转折点到来。潘建伟团队这次突破历经20年，主要攻克高品质光子源、高精度锁相、规模化干涉三大技术难题。与通用计算机相比，九章还只是单项冠军，但其超强算力在图论、机器学习、量子化学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12月4日，科学杂志发表了该成果，审稿人评价，这是一个最先进的实验，一个重大成就。
嫦娥5号传回月面国旗展示影像，并已与轨道器返回器成功交会对接。12月4日下午，国家航天局公布了探月工程嫦娥5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国旗展示的照片。这是继嫦娥3号、4号任务后，五星红旗又一次展现在月球表面，同时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月表动态展示。与嫦娥3号、嫦娥4号以及玉兔月球车上的国旗采用喷涂方式不同，嫦娥5号携带的国旗是一面真正的旗帜，重量仅12克，需要在一秒钟内完成展示动作。嫦娥5号上的国旗能够在月面实现独立展示，主要依靠国旗展示系统辅助。国旗展示系统布置在嫦娥5号着陆器舱外，环境条件恶劣，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研制团队10年攻关，从系统设计、材料选用、加工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和科学验证，一一攻破国旗月面展开难题，圆满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12月6日5时42分，嫦娥5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于6时12分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航天器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专家介绍，从上升器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开始，通过远程导引和近程自主控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逐步靠近上升器，以爆爪的方式捕获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后续嫦娥5号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将与上升器分离，择机返回地球。
校内新闻，中师大第25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4次研究生代表大会闭幕。12月3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第25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4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顺利闭幕。会上121名本科生学生代表和111名研究生学生代表分别审议并通过了第24届学生会工作报告和第25届研究生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25届学生委员会委员27名，第4届研究生委员会委员25名，以及新一届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全体学生代表在分团讨论中审议了第24届学生会工作报告和第25届研究生会工作报告，认真学习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热议党委书记陈峰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学生代表纷纷表示，将自觉以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基本遵循，深入思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青年一代的历史责任和职责使命。作为青年学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进一步增强国家发展重任在肩、时代召唤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树立热爱祖国、脚踏实地、勤学善思的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新时代栋梁之才。第25次学生代表大会、第4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将于12月7日截止。
中师大召开第9届学术委员会第4次会议。12月1日，中国石油大学在主楼 C304 会议室召开第9届学术委员会第4次会议。学校党委书记陈峰、副校长吴晓林、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德利、副主任委员徐春明、吴胜和、张敬军、崔立山、庞雄奇以及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对科学技术处提交的学术基金项目和人事处提交的青年拔尖人才、优秀青年学者项目进行了评审，对研究生院提交的第二批青年创新团队项目结题和人事处提交的高层次人才聘期考核、青年拔尖人才聘期考核、优秀青年学者聘期考核等项目进行了验收评价。
中师大召开南华县教师副学校附中附小跟岗学习总结会。12月4日上午，中国石油大学召开南华县教师副学校附中附小跟岗学习总结会。中师大副书记雷玉江、附中校长李雪涛、附小校长周小芳两位跟岗学习教师，南华县海子山初级中学教务主任高国伟和南华县雨露中心学校教务主任李光松，以及中师大扶贫工作办公室、工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总结会。雷玉江对附中附小长期以来对中师大各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对两位跟岗学习教师的学习成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硬任务。脱贫攻坚是全党、全国、全社会的事，每个人都有责任。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本次跟岗学习是一个开始，希望校地三方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交流协作，携手而行，在决胜脱贫攻坚之年，做好对南华县的教育帮扶工作，做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贡献，共同解答好教育扶贫的时代命题。
中师大举办世界艾滋病日防艾主题外展活动，今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中午，由中国石油大学团委校医院主办、红十字会承办的防艾主题外展活动在学校北校园南广场举行。学校副校长鲍志东、校医院负责人及学生代表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增进了师生对艾滋病的认识，促进了他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关怀与理解。
中师大外国语学院开展教职工集中理论学习暨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12月3日下午，中国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开展教职工集中理论学习暨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韩克飞，学院全体党员及教职工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围绕教师考核和评价机制等进行了专题研讨。各系部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结合自身工作，就学院落实总体方案的思路、举措等做了重点发言，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会议就主题党日活动及四史专题学习工作做了安排。
中师大党委宣传部党支部与图书馆直属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了解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进一步弘扬石油精神、铁人精神、砥砺爱国奉献担当，12月4日，中国石油大学党委宣传部党支部与图书馆直属党支部联合开展学习劳动模范、筑牢使命担当、争做先进表率主题党日活动。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韩尚峰、两个党支部成员等20余人参加活动。参观结束后，中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韩尚峰、党委宣传部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和中国石油档案馆相关负责人围绕石油精神和石油文化教育等管校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中师大举办国家能源集团2021届毕业生校园招聘宣讲会。12月4日，中国石油大学举办国家能源集团2021届毕业生校园招聘宣讲会。会前，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韩尚峰与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国家能源集团组织人事部综合处副经理张静文、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杨占军参加座谈。双方同意以就业招聘为契机，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展开交流，并就国家能源集团向中师大毕业生开辟就业绿色通道达成共识。
中师大参加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帮一行动工作座谈会。12月2日，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帮一行动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全国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玉光、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金元以及部分高校代表参加会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与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六所高校作为帮扶高校代表参会。中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韩尚峰围绕一帮一行动开展情况 和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做交流发言。
教育部非常规油气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2020年学术年会暨第七届孔隙介质结构、流动和动力学研讨会在线召开。12月2日至3日，教育部非常规油气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2020年学术年会暨第七届孔隙介质结构、流动和动力学研讨会在线召开。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中方主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肖立志，外方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 David A. Weiss 教授、指导委员会主任 Dirk Smith、 副主任伊乔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石大副校长李根生，以及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壳牌石油公司、斯伦贝谢公司等国内外二十多所高校企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中方副主任、中石大石油工程学院田守增教授、廖广志教授担任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肖立志主持开幕式。
中石大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资助。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正式批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物理学院赵建国教授负责的英雄盆地超高温压垮频段地震岩石物理响应机理研究重点项目获资助。这是自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交叉科学部以来，中石大获该学部资助的首个重点项目。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企业共同出资设立，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围绕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技术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推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截至目前，学校202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91项，或直接资助经费5977万元。
中石大新能源与材料学院举办创新创业讲坛。12月3日，中国石油大学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在主楼 A417 会议室举办创新创业讲坛。宏泰制造工厂创始合伙人、工信部人工智能创新产业联盟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双创导师、教育部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评委冯喜清担任主讲，学院50余名师生聆听讲座。讲座后，冯喜清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增进了学院师生对大赛的认识，为学院进一步做好创新创业工作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播陈启超，
我是主播吴秀阳。感谢技术部谭新月、马梦琪、陈凯琳、来守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